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了出埃及记。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出埃及记的一章一到七节的经文。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
出埃及记是完全的一个新的篇章，创世纪最后一章让我们看到死亡的结局，到了出埃及记呢，让我们看到了全新的盼望。从人的角度我们是没有出路了，但是从上帝的救赎计划来看呢，它里面充满了新生，充满了生命力。出埃及记第一章就是记载着人数的暴增，这个人数暴增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信实。为什么？因为神在拣选以色列全家的时候，给了他们的第一个应许就是，我必要你们
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
满了全地，
满了全地，而且你们的子孙后代要比天上的星，比海边的沙更多。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人是小信的，是背叛的，是失信于神的，失信于人的，但是上帝的信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态度而改变。所以神因着他自己的信实拣选人了，神也必然会因着他自己的信实去维持他与人之间的这个约定。所以出埃及记一开篇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新生，一个人数的暴增，一个家族的兴起，重复的让我们看到了原来神拣选以色列民的时候，对亚伯拉罕当时一个人的呼召已经彰显在了他家族的一个崛起之上。从创世纪的结尾提到了雅各众儿子的名字，我们在之前的经文当中已经分享了他的十二个支派一一怎么样蒙受祝福，而且呢，当时是七十个人。七这个数字呢，对于以色列民族来说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是一个完全数。那么这个数字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整个完整的家族从进入到埃及开始呢，就已经开始在不停地从这七十个人后面一代一代的生养众多。本来神完整地拯救了这个家族，到后来这个世代的更替呢，让我们看到说，原来进入埃及地的这七十个人都已经死了，全部都死了。到第六节，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全部都已经死了，人可以完成他们在地上的使命也好，任务也好，人通通都走向死亡，但是并没有改变神的信实和他的约定。神给他们的整个家族的约定是一代一代一代的，哪怕起初领受这个约定的，领受这个祝福的这一代人通通都死了，神的约，神的祝福却没有死。这一代人虽然终结了，但是神的祝福和神的启示却没有终结。因此我们会看到，一开始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就不单单是为这个家族预备的，而是为万国万族预备的。因此以色列民族的出埃及的整个记载呢，对于我们后面的人来说都是充满意义的。千万别说，哦，那就是一个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嘛。不，从出埃及记开始就已经意味着说，所有后面的记载都是跟你我现今这个世代的人休戚相关的。因为世代的更替会有生会有死，但是神的应许却永世流传，也就是他从古到今，从昨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
出埃及记的开篇呢，就再一次的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也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又清清楚楚明 明明白白的列了一遍。那我们如果读到了启示录的话，会知道在启示录的新天新地当中，这十二个名字还是会出现哈。很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的我们生活的这个当下，我们看到的是十二兄弟反目成仇，彼此厮杀，彼此之间呢为了利益呀、啊、土地呀、啊、神的祝福啊，真的是你死我活啊，死去活来啊，真的是。所以当圣经当中每一次提及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我们也需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神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说这十二个支派都有哪些，我为什么拣选了他们，我对他们的应许是什么。珍儿姐，我想问的是，在整个的出埃及记当中，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再次被神所提及的时候，神想要向我们传达的是个怎样的信息？
你说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神对人的拣选是不后悔的，他是完全的。
是
刚刚我有提到完全数七十个人，十二个支派，这里面与人自己的败坏也好，圣洁也好，能力也好，尊贵也好，或者软弱也好，是无关的。你有看到吗？神的拣选是一直是主动的，他持守的是他的信实。所以人虽然有败坏，有各种各样的征战斗殴，可是呢，神对他们每一个以色列的众子是一个也不落下，没有一个会失去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因为神对他们的拣选是完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每一个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名字，神都纪念。不管我们这一生会经历多少的风雨，多少的高低起伏，多少的信心的充沛，或者是信心的缺乏，最终神是站在他的信实应许之上，为我们的救恩成就了一切。也就是说，有一天神是拿着他自己的生命册在上面去点名，不是说哦，今天你谁谁谁做的怎么样了啊？我看看你的这个行为配不配得我对你的救赎？不，最终仍然是神的信实成就了他的应许。所以首先整个出埃及记，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提醒说，他一直一直强调的就是神的信实拣选和他的救赎，他的信实和应许保证了这个救赎的完全，不是根据于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根据他的信实。因此呢，他把这十二个名字再一次的重复，就像刚刚你也讲到了，到新天新地照样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会记录在这个圣城每一个门楣上面，每一个珠子上面会印上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的原因，是因为他要证实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他的应许是绝对不会改变的，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正在实现当中，而且这个实现呢，是自古到今，从出埃及记到现今我们这个世代，到最后新天新地才会完整的成就。
在预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木星也看到了一个数据，以色列人在埃及呢总共待了有430年，而在这430年当中，他们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2.13%。那么前段时间的时候，也有朋友就问啊，说那我们今天很多的人生不出来孩子，或者很多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这是不是就是神的惩罚？这就是神的管教？但是木星在这个数据当中看到呢，其实人口自然增长率2.13%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增长率。根据2009年世界银行的记录呢，在过去的这个时间当中，有55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超过了2.13%，包括以色列周围的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为什么木星要分享这个数据呢？是我想要告诉很多认为我们今天无法生养，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世界生育率越来越低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惩罚的这些朋友们一个真实的数据。神应许了以色列人是生养众多，但是神不会用不能生育来惩罚人类，因为他的心意始终都是希望我们可以繁衍近前的后代，让更多的人在真理当中得到自由，恢复他起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的根本的心意。所以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数据告诉大家，神对以色列人的确有拣选，但是没有偏爱，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是同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当中，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那很多人说这不是以色列民的仇敌吗？神怎么会让他们也兴起呢？其实也说明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不仅仅是以色列民的神，是我们全人类的神。
神的确是在他的大怜悯和拣选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会临到我们。所以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品尝到说神特别爱我，特别爱我。我们每一个信徒都 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神特别爱我。我们在前段时间送别了我们的灵云牧师还有我们的马木桥弟兄的时候，当中的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分享说，啊，我们在我们的老一辈人身上看见觉得神特别爱你们。我当时心里面为弟兄姐妹的祷告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说神特别爱我，因为我们个人的经历的的确确你会看到我根本不配得为什么神要偏爱我，但从神的拣选和救赎上呢，从他的眼光当中我们才知道，因为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只能够看到神的信实和怜悯成就在我们这么软弱的人身上，成就在像以色列民这么悖逆的一个民族身上，今天对我们华人也是如此哈。但是从出埃及记一章一到七节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困境当中，在苦难当中，在一个极度的压迫当中，并不会压迫了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你会看到以色列民族那一代人都死了，然后以色列民族照样生养众多，繁茂极其强盛，遍了那地。也就是说在后来接下来的一代又一代的过程里面，他们并没有因为再也得不到埃及当权者的一个庇护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消亡了，不，他们真正保护者一直都是神。神在他的子民的生命当中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在困境当中的生命力的增长也是出埃及记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旋律，就是我们看到了任何的逼迫都不能够导致以色列民族不生养，后面包括他们的头生男儿都要被杀掉的时候，照样以色列民族仍然在逆境当中发旺的生长。所以对于信徒来讲，我们要看到不能够因为我们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逼迫和患难，就成为我们信心不增长的一个借口，就成为我们教会软弱的一个借口。因为神就是在困境当中保持他的信实与祝福的神，我们只要依靠神，我们就必发旺如青叶。
在知识侠的电影当中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好，我今天在听到荒漠甘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的能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上帝的恩赐。那么上帝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我们更多的恩赐呢？就是在操练当中，而操练对于每一个软弱的人而言又是痛苦的，所以在苦难、在挑战、在操练当中，神会为我们的生命加添更多的盼望、更多的力量，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充满盼望的根基。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